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那这就是为敬虔派。那敬虔派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们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最早的敬虔派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John Bangle。John Bangle 原来是德国的一个大学的教授，很爱主。今天我们对于新约的认识很多都是从他来的。大家都知道威斯利约翰呢，他有注解，他有新约注解，有旧约注解。那其实两本注解都不是威斯利约翰的，他的新约的注解呢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John Bangle 的东西。那么他把整本新约解开了，那你如果读他那个解经的话，你发现这个人很有光，他常常一句话就很透亮，很透亮。那书这样的厚，很多人对于这个认识都是从那里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和别人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他是个大学教授，他是个做学问，他对圣经原文怎么说他都知道的。那么他的秘诀在哪里？所以啊，后来啊，那些老学生们非常的佩服他，觉得这个老师啊，实在学问大，而且他这个生活很有见证，所以他们就想知道到底这个老师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呢，他们晚上这个有一个学生很调皮呢，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，想看到底这个John Bangle 啊，他怎么读他的圣经，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。结果呢，就发现呢，这位弟兄呢就把圣经打开。当他把圣经打开的时候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把圣经打开去，这个参考书、那个参考书、那这个参考的那个电脑，我们这样读圣经。但是他不是，他把圣经打开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们又是一次幻觉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他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但是你看见他不懂。你看你现在他发现有路的，不是没有路的，不是光有真理，不是。如果光有真理的话，你到大学里面，他就是个大学里面的教授，但是不是。这个人身上有路，他每一次来读主的话，都是借着神的话来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读他的故事的话，你特别，你如果仔细要是读他们的东西的话，你就发现什么？你就发现他们的特点在哪里呢？你就发现说他们的特点就是实行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全本身最喜欢的一卷书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是哪一卷，是旧约的新约的雅各书。他们最喜欢旧新约的雅各书，因为那本书是可以实行，那本书不大讲大道理的。那本书给我们看见说，人称义不只是因着信，也是因着行。所以就是说，你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一个步一个脚印，这个是可以生活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得了啊！那在教会历史上就是有一批这些人叫敬虔派的人，那么就是包括刚才所说 John Bangle 这些弟兄姊妹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，除了那个帮助是从马丁路德跟卡文来的之外，我们知道今天许多的神学院里面，两本书一定是必修的，一个是罗马书，一个是加拉太书。那你知道他们一定是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得到帮助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基督徒不只得到道理，今天基督徒也得到道路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当你去注意这些敬虔派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就留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宝贝的东西。比方说有一套的注解叫亨利马太的注解。亨利马太是谁呢？亨利马太就是敬虔派里面的一个。亨利马太这个是很有名的注解，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这个 Whitfield 这位弟兄，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就是他。这位弟兄呢，是这个他怎么样？他这个读这个什么？读这个亨利马太的圣经注解，从头读到尾的时候，他是跪着把它读完。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么一跪把它读完，这一套圣经注解变成非常非常的有名。所以你今天到书店去，你还可以买到他的东西。那么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亨利马太。那么这个谁呀、啊？我们说过这个威斯利约翰的。他的那套圣经注解不要忘记了， 他的新约就是刚才我所说 John Bangle 的东西，旧约就是亨利马太的，所以这条线就慢慢慢慢就一直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到了19、20世纪，那么到了谁的身上也是这个所谓近前派的后裔？那谁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翻成中文，就是坎伯摩根的那种 Campbell Morgan 的这个东西，也是近前派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读坎伯摩根的解经的书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呢？就是因为他不只是讲道理，他乃是给我们一条路，这就是近前派一直下来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就是道路来说，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是从那个近前派那一条路下来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你看见，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道路、讲到真理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些话都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道路的时候呢，这些话也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。那么也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话，像雅各书，我们很清楚。你如果仔细读雅各书，我们知道就告诉我们说，舌头虽然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小的，但是我们最难控制的。谁能够控制舌头，谁能就能控制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了雅各书的时候，那里给我们看见每一件事都能够实现。但是不止这么多，弟兄姊妹，难道神的话就是这些了吗？不是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今天在整本的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旧约，给我们有几卷都是讲诗歌的。那么这几卷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生命有关系。你讲了生命，那么讲到生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榜样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讲重生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讲生命？严格说来，主对尼哥底母和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是一个东西，都是讲生命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当我们对尼哥底母讲生命的时候，他特别讲的风；对于撒玛利亚妇人，他特别讲的水。为什么主耶稣要讲风讲水？因为在这里，现在主耶稣要讲这个地上人的话不够的地方。你如果用这些浅显的话，你来明白生命，你没有办法来形容那个生命。你怎么解释给人看你必须重生？所以我们的主就讲的风。所以你记得吗？主耶稣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个圣灵在希腊原文和希伯来原文和那个前面那个风是一个字，这个字你可以翻译作圣灵，也可以翻作风。希伯来文如此，希腊文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主耶稣要解释给我们看，什么叫做从圣灵生，什么叫做重生。好，人怎么明白？你怎么明白？这个抽象的很，连这个尼哥底母都不明白。他说，难道我们要从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？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把这段话讲得最清楚，像我们的主一样。生命的故事，你不能光讲你要重生，他还是不懂。所以我们主耶稣说，重生就是从圣灵生，从圣灵生。现在我们的主有一个比喻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看不见风是不是？但是只要你听到树梢那个风的声音，风吹叶子的声音，你就知道风的运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什么叫做生命。好，现在你看见主耶稣讲的生命的时候，他讲的风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切都不是完全照着字面的，明白吗？你因为人的话已经不够用，人间话不够用，因为这是天上的事，你怎么形容这个故事呢？现在你就需要用一些特别的题材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讲的风，然后呢，对撒玛利亚妇人呢，撒玛利亚也是讲的生命，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 真是他知道用对什么人讲什么话，他知道对撒玛利亚夫人你和他讲重生，这个不行，他听不懂的，太高了，太深了，太哲学了。直到今天，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到底重生怎么回事。有的人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得救了不一定的重生，得救了好久以后才重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搞不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讲得很清楚。那不止如此，主对于尼哥，对撒玛利亚妇人呢，讲什么？讲那口水，那井的水。这一讲，撒玛利亚妇人就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你看你人的话，平常你我讲的话不够用了，现在你看主耶稣用什么来帮忙呢？用火风来帮忙，用水来帮忙。那讲到水和风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记得吗？现在这些话你不能光用字句来领会，因为现在讲到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着几卷的诗，因为现在这几卷的诗要和我们讲到属灵的生命，不光讲到属灵的生命，要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，这个生命长大的过程是如何。所以难怪这些书我们看上去比较难。所以一个没有这个灵感的人，一个没有诗、没有细胞、没有这些文艺细胞的人，他看见天上的月亮，他说像大饼一样，他就想吃嘛，或者说最多像月饼一样。但是让李白来读的来看那个月亮呢，他能给我们一首很美丽的诗，他能说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感觉也必须细腻才可以。神的话不只是道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只是一个神学生，我们不只是一个对真理要有认识的人。不错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，我们需要明白道理。还有呢，我们还是要做媳妇的，我们还是要做婆婆的，我们还是要做丈夫，我们还是做妻子的，我们在地上还是要走路的。你看见神的话给我们这一些，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长大，这个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，是借着诗歌来给我们。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没有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。我们晚上我们一步一步的，我们要来看到底主是怎么借这些题材给了我们这本雅歌，然后你再来读雅歌就不会觉得突然，你再读雅歌你就不会，有的人喜欢这卷书，因为它很矫情，觉得这个非常 sentimental， 觉得这本书很好。但如果我们喜欢这本书，因为这本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能把那个生命的那些过程奥秘能向我们解开。那现在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方向走。我还是劝弟兄姊妹，虽然大家来了而愿意一同有点追求，而且我们可能有几次啊，7次，如果这样连今天刚才这一共是7次，我还是需要劝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可能的话，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啊，在新加坡是特别啊，我如果在台湾的话或者在别的地方，如果有人要我到某个地方，台中他们要我讲真言，那我就跟他们开条件，你要听真言可以，一定你要找到20个人，最少是把真言读了20遍。那这一次我来这里没有和大家讲任何的条件，但是我只是愿意劝弟兄姊妹，我不敢说你们一定要读20遍，但是呢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能不能这几天尽量的多读几遍啊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像听天书一样，这本书已经是天书了，你再去读也读不懂。所以如果你再不好好把内容把它稍微看一下，那你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，而且我们讲的速度可能会越讲越快，我起头很慢，后来像快车一样啊。所以大家一定如果可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劝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好好把雅歌多读，只有8章，其实也不是很难，不懂没有关系，你多读几遍大概有一点概念就可以。那不止如此，我相信在新加坡这里，像我们这样一同对主的话有渴慕的不止我们这些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大家来告诉大家，我们这次有这样追求的机会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绝对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人在这里有追求啊，我觉得人数不是问题，但是巴不得这个机会能向所有爱主的、爱慕主话语的人，他们都能够羡慕，都能把握这个机会。希望我们借着这7次的机会呢，我们对神的话 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，我们相信这一次的机会不是偶然的，所以我们就求说，主啊，但愿你使用这些时间来打动我们的心，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创造一个心，像苏拉米女一样。但我们真是有个祷告，是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这一次的聚会满了你自己的同在，但愿这一次的聚会让你话语再一次来充满，但愿这一次的聚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饥渴慕的心，叫我们更爱慕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打开，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祝福你自己的话，我们把今天晚上还有连续几次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，但愿每一次都满了你自己的同在，每一次我们觉得在这里都好像在天一样，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敞开的天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把这些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的基督可爱的你。